我们今天下午讲的主题是三种祷告，经文是《使徒行传》12章1-15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那个时候局势是很紧张的。雅各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雅各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会的柱石，现在被杀掉了，为主殉道。而希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抓住了彼得。彼得被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也就是16个兵丁。每一班是4个，4班兵丁就是16个，16个罗马兵丁看守一个人，所以这是个重犯要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也就相当于除酵节完了就是逾越节，所以就是这几天就要把他给杀掉了，当着百姓办他。除酵节就是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因为应该来讲是先进入除酵节就进入逾越节，所以也除酵节正是除酵的日子，应该是逾越节的第一天，所以逾越节的第一天彼得就被抓住了，然后准备过了逾越节就要杀掉彼得，当着百姓面前来杀掉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你看教会就开始为他，大家一起说，切切的祷告神，
切切的祷告神，
阿们，
阿们。
切切的在英文是pray without ceasing， pray without ceasing， 什么意思？就是不住的不断的祷告神，教会就是不断的在为彼得献上祷告。这是第一种祷告，第一种祷告是不住的初代教会的，就你可以讲就是教会不住的祷告神，教会不断的教会切切不住的祷告神，这是第一种祷告，教会切切的不住的祷告神。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祷告里呢，我们看下面那个经文，十三节，彼得，我们读了彼得因着教会不断的祷告神，彼得也被神释放了，脱离了监牢，天使亲自解开彼得的锁链，阿们。天使因着教会的祷告被拆派下来，我讲的祷告就是会发动灵界的征战，祷告会释放天使下来为信徒效力，阿们。所以彼得教会祷告，彼得被释放了，但是当彼得被释放出来敲门的时候，14节，这个罗大听见彼得敲门就欢喜的开门，说彼得站在门外，彼得被释放了，但是教会却说你是个疯子。使女极力说真是他，但教会说必是他的天使。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在这第一种祷告里，教会虽然是有信心祷告，但是却没有信心来领受神对祷告的回应。你看教会祷告的是啥？教会求的是啥？彼得被释放，求神释放彼得，对不对？可是彼得现在被释放了，但是教会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等于是他就是光顾着祷告，他是有信心祷告，有信心祈求，但是这样的一种祷告却没有信心来领受，等于是有求的信心却没有领受的信心。这第一种祷告你可以记下来说，第一种祷告是有求的信心却没有领受的信心，虽然也是在切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卡拉巴拉，估计一晚上大家都在这样方言祷告，求主啊释放彼得，主啊释放彼得，彼得第二天就要被砍头了，赶紧啊，主啊救他释放他，祷告的很火热，但彼得真的释放了，他却不敢承认，却不敢相信彼得。彼得敲门，那个使女看见彼得敲门，把彼得说彼得回来了，教会还在祷告祷告， 主啊，释放彼得。那个使女说彼得已经回来了，他们说你就是个疯子，彼得怎么可能回来呢？最多是他的天使回来。所以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这第一种祷告的类型，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有求的信心，主啊帮助我成就这件事情，主啊拯救我的家人，主啊拯救我的丈夫，主啊拯救我的孩子，啊，求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断的向神求，不住的祷告，但是却没有领受的信心。什么叫没有领受的信心呢？就是说他只有求的信心，没有领受的信心。就像这个彼得这样子，彼得他们求神释放彼得，结果彼得释放了，他们却不敢相信，说明教会就没有预备好来领受他们祷告的回应。大家说第一种祷告，
第一种祷告
是没有预备好领受，
是没有预备好领受
神对祷告的回应，
神对祷告的回应。
阿们。这第一种祷告虽然也好，但是它的缺点也很大。好在哪里？他们知道不住的祷告，遇到事了知道不住的祷告。阿们。遇到事了知道能不住的祷告，但是缺点在哪里呢？他其实并非真有信心，他只有祷告求的信心。彼得已经在门外敲门了，使女都说彼得回来了，他说你是个疯子，彼得不可能回来。这样的信心等于说是只有求的信心，没有领受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不够的。阿们。而且彼得的释放，一方面是教会的祷告，另一方面也是彼得本人的祷告。现在我们记第二种祷告，彼得的祷告。第二种祷告，彼得的祷告。彼得的祷告乃是，彼得的祷告，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彼得的祷告并非是等有事情来了他才祷告，就像我们这里教会遇到事情了开始祷告，这样也好，总比遇到事了还不知道祷告，那就是那简直就是极其糟糕。但彼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他并非等到问题来了他才祷告。彼得天天都在祷告，所以彼得在天上的银行卡里，假如彼得有一个假如说我们天上有个账户，彼得每一天都在往他天上的账户里打钱存钱，所以彼得天上的祷告银行卡里他的钱是满的，有好几亿。所以彼得他因为他不断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彼得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高枕无忧，他不需要说我遇见事情了再疯狂的祷告，因为彼得早就已经祷告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在第二天可能就要杀掉他了，过两天就要杀掉他了，逾越节后就要杀掉他了，但是彼得睡在监狱里睡得非常香甜。第七节讲到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显现，天使大光照耀彼得，结果彼得还在睡，他睡得很香甜，十六个兵丁围绕他，非得到天使拍醒他，他才能醒过来。大家说天使拍了彼得，
天使拍了彼得，
彼得才醒过来，
彼得才醒过来，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拍醒了他。你要是正常人睡到这里，天使大光显现估计就已经醒了，但是彼得睡得很香甜，天使大光显现都不行，非得拍醒他，说明彼得这个人有极大的平安。如果你没有平安，你能不能睡着？第二天要把你头砍下来当着众人的面，换作是你，你能睡着不能？换作是你，估计今天晚上你就要通宵祷告了，你要大哭大叫，赶紧打电话，我打一千个电话，快为我祷告，第二天要杀头啊，求主拯救啊。所以你会想尽办法打电话，就像我们很多信徒遇到事了赶紧打电话，牧师为我祷告，遇到事了开始肉罐上的蚂蚁一样的开始疯狂的祷告，平常不知道干啥去了。有的信徒就像第一种祷告，第一种祷告就是遇到事了才知道祷告， 没事了他就不祷告，遇见事了他就祷告，遇到难题了，遇到灾难了，遇到祸患了，这时候开始主啊疯狂的开始祷告了，求主帮助。但平常没事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就不知道祷告。但彼得的祷告不是这样的，彼得平常已经祷告的足够了，所以彼得在天上的祷告银行卡里是满的。所以遇到这个事儿，彼得就算晚上不祷告也没有关系，因为什么？他早就祷告好了。哈利路亚，彼得早就祷告好了。你知道我们平常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小时，你线上的祷告都不是白费的。你不要小看你平常的方言祷告，都不是白费的，你是在往天堂的银行卡里打钱，到时候遇到问题了，这些东西你的祷告都能解决你的问题。哈利路亚。大家说，我祷告的每一分钟，
我祷告的每一分钟，
我祷告的每一小时，
我祷告的每一个小时，
都是在往我天堂的银行卡里，
都是在往我银行天国的银行卡里
投资。
投资
没有一分钱是浪费的，
没有一分钱是浪费的。
阿们
阿们。
所以遇到事情就能见分晓，真正祷告的人是不慌乱的。彼得早就祷告好了，第二天杀我也没关系，我早都祷告好了，我相信神会拯救我，所以他有极大的平安。他睡得那么香甜，16个兵丁把他胳膊腿都是用铁链铐着的，而且兵丁围着一圈睡得好像豺狼虎豹一样围着他一圈。你说这个情况让你估计还能睡觉不呢？有的人胆小的就已经吓晕过去倒是可能，睡是不可能睡，别说祷告了，看着这16个兵丁拿着明晃晃的刀虎视眈眈的对着你，别说祷告了，吓得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彼得睡得很香甜，直到天使把他拍醒他才醒过来。所以彼得是第二种祷告，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平常就在不断的祷告，他有祷告的习惯，就是我讲的他有祷告的习惯。阿们。大家说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
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
你知道彼得他在使徒行传上讲到了，他以前我们不讲他以前的事情，他受了圣灵以后完全改变了，他说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念。阿们。
阿们。
所以彼得说到做到的，他后来完全翻转了一个人，后来为主倒定十字架，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彼得的祷告就是没遇到事以前就开始祷告，他平常就是祷告，所以遇到事他不需要激动了，因为不需要着急，我早就祷告好了。阿们。但教会里有很多人是遇到事了开始疯了一样的祷告，不遇见事了你就找不着他，他就不知道祷告，这样的人是很麻烦的。有的时候真遇见事了你就来不及祷告，你也没心情祷告，是不是？很多的事情临到你，你已经丧失了祷告的力量。所以这个天使把彼得拍醒，这很有意思，圣经写到拍醒了他，就是很反常的，天使的大光一照，我觉得要是正常人就醒过来了，睡得不够香甜的话，睡得不够深沉的话，大光一照你就醒了，是不是？但天使大光照着他还不醒，还得拍彼得的肋旁把他拍醒，拍醒了以后他还在发育着。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他这睡得太深沉了，所以他醒过来他还在发育着，因为睡得太深沉在发育着，就是说他睡得很有平安。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大门自己开了，他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离开他去了，彼得才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七律的手。哎，彼得这个时候才缓过劲儿来，才睡醒。哦，半天是天使啊，所以他睡得太深沉了。所以这些细节也是在反映彼得睡得太深沉，他有很深的安息，很深的平安，他在主里面，所以他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平安在主里面。 总而言之，两点促成彼得得释放：一是教会，虽然教会的那种祷告不够，但是也祷告了，毕竟人多力量大，教会切切为他祷告；其次，彼得自己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不可能睡得着。阿门。
阿门。
我讲的信心也是很重要的。彼得有领受的信心，他知道神会救他。哈利路亚。他如果知道第二天要被砍头，如果他不相信神拯救他，如果他没有平安，他可能也要睡不着觉了，也要焦虑了。但因为他知道神会拯救他，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其次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两点，他是有信心的人，然后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阿们。所以他可以安息在他的环境。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遇到环境，你能像彼得一样那样安息吗？真正的基督徒遇到环境应该有平安和喜乐，遇到艰难灾难患难仍然可以有平安和喜乐。阿们。但是很多的基督徒遇到环境了，主啊啊，怎么样，主啊救我，主啊为什么又是我这么倒霉，主啊你在哪里，主啊我怎么祷告找不着你了。所以他遇到环境了就是乱了分寸，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平常他就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对神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息和平安。一个祷告的人，他是有安息和喜乐的，他是有平安和喜乐的。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要成为像彼得这样的人。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遇到这么大的难事，第二天要被砍头了，当着众人的面，结果他还能睡得那么香甜。大家说这个平安宝不宝贵？这是极大的宝贵。我们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外邦人遇见环境，遇到大事难事，他会焦虑，甚至睡不着觉，失眠，没有平安。但是你是信耶稣的人，你遇到难处，遇到艰难，遇到灾难，遇到环境，你是什么样的表现？主耶稣说，我没有应许你们没有苦难，但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哈利路亚。耶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但这种平安要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的祷告使它加增，使平安如江河从我们里面流淌出来。彼得里面的平安如江河，所以他睡得很香甜，16个兵丁围绕他，他照样睡得很香甜。所以彼得是这样一个祷告的人，这个经文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种祷告，第一种祷告我想讲什么呢？就是讲到第一种祷告我们一定要学习一点，虽然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它优点就是它遇到事了知道切切的祷告，但是坏处是它没有领受的信心。我现在讲到有两种信心，一种叫做祈求的信心，另一种叫做领受的信心。两种信心，一种叫做祈求的信心，另一种叫做领受的信心。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11:22-24，马可福音11:22-24。找到没有？找到了。预备起。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父神，我是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你自己投在海里，他若信不悔过，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定按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把你们打到告诉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阿们。
阿们。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在英文是讲到了 幸福神，我们要思想这个幸福神。在英文里面他说的是 Have faith in God。 马可，我们读的是哪个经文呢？
马可福音十一章，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二十四。
所以这里在英文说 Have faith in God， 就是说你们当在神里面有信心。如果简单来翻译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们要对神有信心，你们要在神里面要有信心，你们要对神有信心。阿们。幸福神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里面也讲到了宣告祷告的原则，你要宣告，当你宣告的时候你要相信你所说的话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阿们。宣告祷告，遇到事情不要默祷，要宣告祷告，要把这些事情要宣告，向灵界宣告，宣告出来，然后相信不疑惑，你宣告的话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阿们。这个意思讲到了宣告祷告。有的人喜欢默祷，这个不够，遇到事情了不要默祷，要奋力祷告，要宣告祷告。亲近主享受神的同在，你可以默祷有的时候，但是增量祷告，遇到事情了祈求了奋力祷告，需要发出声音来，扬声呼喊啊，大声祷告，好让然后相信你所说的话必成。阿们。这是必须要说出来的。这里面然后下面就讲到了领受的原则。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英文里面说 What things soever ye desire when ye pray, believe that you receive them and you shall have them。 他用了一个现在时，和有的地方是个过去时，就是说无论我们祷告祈求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两种信心的原则。第一种信心叫做求的信心，祈求的信心；第二种信心叫做领受的信心。其实这个经文你也可以翻译成无论是什么，只要相信你是已经领受了，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你必须要先领受才能得着。大家说先领受，
先领受
才能得着，
才能得着。
比如说耶稣说因我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你要先领受耶稣已经为你受了鞭伤，医治是属于我的，你要先把医治领受进来，就是说你要先领受我已经得医治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受了鞭伤。其实这是一个过去式，因为英文都是有时态，汉语没有，它这也是过去式，就是说耶稣受了鞭伤使我已经得到医治。阿们。但为什么我又病了呢？那有生病有很多原因，但你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们的信心要超越环境，超越病痛，超越病症。阿们。生病可以是魔鬼的攻击，也可以是自己的罪，也可以是吃东西没吃对，人吃五谷杂粮嘛，有的乱吃东西生病那是很常见的，或者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悔改就好了。无论怎样，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悔改，神都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要相信因耶稣已经为我受了鞭伤，所以我已经得到医治，就不要看自己的病痛了。信心超越一切。阿们。大家说信心超越病痛，
信心超越病痛，
信心超越环境，
信心超越环境，
信心超越感觉，
信心超越感觉，
信心超越眼界，
信心超越眼界。
阿们。
阿们。
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啊，我相信我要先领受我的医治，因为你受了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不再看病痛，我就宣告我已经得到医治了。然后你先领受，你的身体才会慢慢的 有的时候会立刻好，有的时候会有个过程，就是说医治你必须先领受到你里面。我告诉你，你里面没有就没有，你要先领受到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在灵界里先领受了，灵界发生了，物质界才彰显。而人只有唯有信心能进入灵界，唯有信心能进入灵界，唯有信心能进入灵界，把你的所需要的一切资源拿下来。信心就像是一双非常长的手，它能够探入灵界的宝库，把你需要的一切都拿下来。除了信心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信心至关重要。阿们。而信心又是这两种，我已经说了一个，很多信徒都有祷告的信心，都有祈求的信心，这个信心大家都有，那是个人都会求，但是却少有人有领受的信心。如果你没有领受的信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领受的信心。比如说，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耶稣说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大家说得领受，
领受
在得着以前，
在得着以前。
阿们。
阿们。
你不是先得着了才领受，那你永远也得不着，你要先领受，这是医治的原则。再比如说主说我要使你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要使你凡事行胜。你要把这些经文宣告的时候，你要先相信主，我领受我的兴盛，我领受我居首不居尾。你在信心里要先领受，然后你宣告的时候，先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就。阿们。你要先领受，然后等于你领受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借着信心探入到灵界里了。阿们。虽然你是一个我现在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当你已经探入灵界了，借着信心，你就会开始富足了，你就会开始兴盛发达了，因为你已经在灵界里，已经得着了。你要先在灵界里领受了，你才能够在物质界彰显出来。阿们。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灵。我现在讲的比较奥秘，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我非常清楚的原则，这是法则，如果适合基督徒的一切的祷告原则，你必须要有领受的信心。阿们。
阿们。
你必须要有领受的信心。如果你没有领受的信心，你就得不着了。所以这里说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只要信是已经领受的，只要信是你已经领受了，就必得着。大家说只要信是你已经领受了，
只要信是你已经领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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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信是我已经领受了，
就必得着，
就必得着。
所以你必须要先领受，所以这个领受的信心是很多基督徒所缺失的，无论是祷告也好，医治也好，财务的突破也好，还是各样的环境得胜突破也好，都需要这个原则。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宣告祷告，当你宣告祷告的时候，就是上面的经文的原则，当你信相信你所宣告的，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阿们。是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们祷告神的话语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不说读圣经，我说祷告圣经，因为神的话语太宝贵了，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当你祷告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动你的信心，因为神的话语自然的会挑动你的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阿们。言外之意就是说，信心的源头是神的话，信心的源头是神的话，
信心的源头是神的话。
所以你有多少信心跟你读多少神的话是有关系的，你有多少信心跟你领受多少神的话是有关系的。阿们。你领受多少神的话，你就有多少信心。大家说你领受，我领受多少神的话，
我领受多少神的话，
就有多少信心，
就有多少信心。
阿们。
阿们。
感谢神，神现在正在赐下启示，所以这些我并没有怎么讲过，但是我现在讲了一些活水出来。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当你开始发动你的信心来祷告圣经，来祷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信你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你成了。而圣经上有那么多神的话语，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祝福，充满了神的生命在里面。你祷告圣经的时候，你祷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因为你祷告多了，我讲了，祷告多了就会相信你所说的。所以你看圣经上有那么多的祝福，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当你这样来宣告，主啊，我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必得到仇敌的城门，你要成为 万国必因你而蒙福。你就可以宣告祷告这些话语，主啊，我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的，所以我要成为万国要因我而蒙福，万国要因我而蒙福，我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被提升了，你的生命层次，你的疆界就一下子被拉大了，借着神的几句话就被拉大了。所以圣经上这样的话有那么多，圣经上的应许很多很多的都是给你的，哈利路亚。但给你，你要是不祷告就没用，给你，你要是不宣告就没用，你就是坐拥宝山，照样能过乞丐的生活。很多的基督徒是坐拥宝山，过着乞丐的生活。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基督耶稣在你里面，天国在你里面，是不是坐拥宝山？但你不去祷告，你不去祷告神的话语，跟你有啥关系呢？你坐拥宝山也能饿死。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过着被魔鬼掳掠的生活，不能够祝福别人，自己一大堆事，因为他不知道来祷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大能创造天地，阿们，还改变不了你一个人的小生命吗？是不是？所以怪自己没有去祷告，没有信心来领受。所以我们不要只祷告没有信心来领受，我们要有信心来领受。所以宣告祷告的原则很重要，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只要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这个经文在上面说得很清楚，他若心里不疑惑，只要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祷告什么事情的时候要相信我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宣告祷告的原则是很重要的，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翻转你的生命。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神的生命，神的话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耶稣的名，耶稣被称为神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神的话。所以当你来宣告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耶稣的生命就进到你里面，就提升你的生命，翻转你的生命，转化你的生命，你就荣上加荣，你就慢慢转化变成基督的样子。哈利路亚。本身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变成耶稣的样子。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不是？我们效法主不是从外表来效法，我们必须借着祷告从生命里面转化。你外面学的再学也学不像，我们不是从外面学耶稣，我们是借着祷告来与耶稣的生命联合。我们不是从外面来学耶稣，你永远都学不像的。你最多学的有其形无其神，那有什么用呢？遇到真正的试炼，你又本相毕露了。我们必须借着祷告从里面跟主的话联合，祷告神的话语就是跟耶稣的生命联合，与耶稣的生命联合，耶稣的生命就能转化你的生命，成为耶稣的生命。阿们。这个转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取决于你祷告的程度，祷告的多，领受的多，宣告祷告神的话语多，你就转化的快。祷告神的话语少，领受神的话语少，你转化的过程就慢，就漫长，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的基督徒他为什么成长那么缓慢，有的基督徒就快跑跟随主。就我现在给你讲的是法则，也是极其重要的，能够改变你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记住这两种信心，一个祷告的信心，一个领受的信心。如果你只有祷告的信心，你只有求的信心，那你的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可悲的，你难以进入得胜和突破。所以下面说的，无论是什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 已经得着了，只要信是已经领受了就必得着，就这个意思。所以先领受，大家说先领受，
先领受
后得着，
后得着。
阿们
阿们。
我想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怎么先领受呢？借着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病痛，这一切都是假的。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最真实的就是神的话。魔鬼可以借着病痛欺骗你，魔鬼可以借着一切来环境来欺骗你，但神的话永不改变。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可以废去，神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耶稣既然说了，因我受的鞭伤已经得医治，我承认担当你的软弱，代替你的疾病，你就要相信，你就要来领受耶稣的医治。耶稣的救恩是全备的，你不要相信那我这还痛痛怎么办，你的痛并不能超越神的话语。阿们。神的话语超越你的痛，看你怎么选择了。你要选择那我就痛，我就有病，我非得我看着我好了我才能得医治，那你永远都得不到医治。神不会妥协的，只有人向神妥协。阿们。神的话不比你那点病大吗？神能让死人都复活，枯干的骸骨，以西结看见一个骸骨的军队几千万，神都能让他们复活，哈利路亚。何况你那点小事情呢？所以问题是你的信心能有没有讨神喜悦，你的信心有没有能够到那个灵界的宝库，你能够从那个灵界的宝库你能拿到啥东西下来，这个信心决定了你能领受多少。大家说领受的信心，
领受的信心，
我需要领受的信心，
我需要领受的信心，
我要操练领受的信心，
我要操练领受的信心。
阿们
阿们。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是吧？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二十节找到没有？二十到二十二节，预备起。
有一个女人充满了十二年的血肉，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快信，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好，这个血漏妇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但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他听说这个故事，我长话短说，这个背景我们大家是知道的。血漏妇人，你首先知道血漏妇人在以色列犹太人是不允许患血漏病的人出门的，如果这种血漏病人他们是不洁净的，在血漏病人的脚上一般都会拴一个铃铛，他一走路就会发出声音来，如果他敢上大街的话他就会响铃，响铃的时候犹太人就有权利用石头把他就地正法了，就有权利把他打死，不用负法律责任，等于这样的人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所以这个姐妹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在别的四福音书还有马可福音都讲，太长我没有读，我们就读这个，讲到她花光了一切她所有的治不好的这个病，她后来就有一个破釜沉舟的信心。什么样的破釜沉舟的信心呢？他听说耶稣来了，他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去找到耶稣，摸他一把我就能得医治，就别人打死我也不管，反正他不打死我也会死，所以他冒死他去了。而且那时候人群拥挤耶稣，耶稣说谁摸了我，门徒就说，主啊你问这话都是废话，大家都摸你，谁摸你，几万的人围着你，谁都想摸你一把，你这会儿问谁摸了你，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在摸耶稣，很多人都在挤耶稣，因为耶稣被人群拥挤着。但唯有这个血漏妇人 得了医治。别的人摸耶稣都没有用，这个血漏妇人为什么能得医治，我们要思想。因为他心里说，就是说他在他的信心里，在他的灵里，他说什么？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从心里已经立定了一个这样的信心，他的这个信心是一个领受的信心，而他这个领受的信心是有导火索的，他个人给自己一个导火索，你也可以给个自己给自己一个导火索。他说只要让我摸到耶稣，只要让我摸到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你说这个信心谁给他的？自己弄出来的。在这个姐妹很有意思，她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没有让她丧失志向，反而让她越挫越勇。这一次她是破釜沉舟了，主啊，只要让我摸到耶稣的衣裳，我就必痊愈。她就不需要，你说这是很反常的，很奇怪的。有的人肯定说，我一定要抱着耶稣的脚大哭一场，把我的事儿说一说，非得让耶稣给我按手祷告祷告，啊，怎么样怎么样？有的人说，非得让耶稣按着我的头晃两圈，给我拍趴下。有的人你知道很有意思，非得让你给他又是按按手又是咋地，非得好像非得照着他，让他觉得好像非得很啊，好像是满足了一定的程序他才能得一级。需要这样吗？神不需要这样。但这个姐妹你看，没有人这样，就是这个姐妹是个特例。她说只要让我摸到耶稣的衣服碎子，我不需要让耶稣知道，我偷偷的摸一把就行，我也不用耶稣理我，我也不用耶稣跟我说话，我也不用他给我祷告，只要让我摸了他一把就行了，也不用摸他的手，让我摸了他的衣服。你看这个圣经把这个故事单独记载下来，因为这个姐妹她有一个领受的信心，她这个领受的信心就让她得到了医治。她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其实耶稣这个姐妹并没有期待耶稣跟她说啥话，因为她已经痊愈了。当他摸的时候，耶稣圣经上在马可福音讲的，耶稣感觉有能力出去。大家说有能力出去，
有能力出去，
是被信心抓来的能力，
是被信心抓来的能力，
是被信心的手，
是信心的手
吸取的能力，
吸取的能力。
阿门，
阿门。
所以这个姐妹是有信心的。那么多人摸耶稣，那么多人挤耶稣，那么多人甚至估计有的都亲了耶稣一把。但是没有人得医治，但是这个姐妹摸她的衣服，耶稣就觉得能力出去了。这样就在马可福音就记载，耶稣说，耶稣就感受到能力出去了，他就问是谁摸了我。门徒就说，你问的这是废话，大家所有人都在摸你，我们都被摸了一圈了，因为门徒十二个都是围着耶稣，门徒肯定也都被摸一遍。耶稣有十二个保镖你知道吗？耶稣去哪里门徒都是十二个保镖站着的。所以这个姐妹能摸到耶稣真的不容易，啊，肯定是拼了老命了才能摸到他。但是他真的是拼命了，因为你想他病了十二年都没有劲儿了，一个血漏妇人病了十二年是没有力气的，他一定是拼了命了，他要不拼命不可能。你就是跟那个春运，现在还好了，以前春运赶火车，我不知道你们抢过没有？我们那时候上学，那是谁有力量谁先上去，很多人都上不去，火车少，到春运的时候你看，一大把人都被撇下了。都是有强壮的才上去，这就像春运那样，人想要到耶稣旁边那就得拼命。这个姐妹那么软弱，她居然能摸到耶稣，说明她的信心啊是预备好，她有一个领受的信心。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她领受的信心，当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立刻就得着了。哈利路亚，因为她没有疑惑，她心里信，只要我摸到我就好了。但今天神要求我们的信心是，只要我宣告，我相信我说的必成。大家说，我现在的信心，
我现在的信心。
神要求当代的基督徒，
神要求当代的基督徒
信心要达到的底线是，
信要达到的底线是，
信你所宣告的必成，
信你所宣告的必成，
就必给你成了，
就必给我成了。
阿们，
阿们，
阿们。
别进去。所以这个领受的信心很重要，这个姐妹就是这样，还有领受的信心。那么多人摸耶稣没有用，我跟你说过了，领受的信心才像一个手，信心的手，它能够进入灵界，得到你所需要的。唯有信心的触摸能感动神， 阿们。
阿们。
唯有信心的触摸能摸到神。那么多人摸耶稣，耶稣就没有反应，你摸也是白摸，没用。但唯有这个姐妹，她就没有摸到耶稣，她摸到耶稣的衣裳，但是耶稣就有反应了，因为唯有信心的触摸才能够感动神。所以在这个，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预备起。
人人虽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是信有神，显现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说了，唯有信心的手才能摸到神。阿们。唯有信心能讨神喜悦，唯有信心能感动神，唯有信心的手能触动神。那么多人拥挤耶稣，没有人触动神，唯有这个血漏妇人。因为血漏妇人是用信心的手，大家说血漏妇人的手不是一般的手，
血漏妇人的手不是一般的手，
是信心的手，
是信心的手。
阿们。
阿们。
所以他是带着领受的心的，他说只要我摸着我就好了，这是不是领受？
是。
他在这领受着信心，而我们也要有这样，只要宣告我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
阿
们。所以这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要有领受的心。我们讲到第一种祷告还不够合神心意，因为他没有领受的信心，他有求的信心。我谁都会求，很多人都会求，但是没有领受的信心，这个不够。且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也就是说，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你必须要有领受的信心。啥领受？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来祷告，我一定能得到什么？带着领受的心，所以信神赏赐。大家说赏赐。
赏赐。
意思说神不会让你空手而回，就说你的祷告不会空手。意思说你要带着领受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要带着领受的心来，不要带着空空的心来。主啊，我来了，祷告祷告，然后我回家了，得了没得着不管他了，反正我祷告了，得不得得了不管。有的人祷告了一个月以后，他就忘了他祷告了啥了，他也不记得，他也不期待，他也不记得，他也没有领受的信心。就是有的人求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到最后他忘了，后来他不知道他求的啥。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信徒很多。你后来你问他，你祷告的事成了没有？我祷告啥事了我也不记得。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让神回应他呢？他就没有领受的信心，他陷在一种宗教里的祷告。哎呀，不祷告也没办法，祷告了心里安慰一下，也许还能，是不是还能成了，然后不祷告了这也不对。所以这样的人，这种祷告就是在神那里做实验，这不是领受的信心。阿们。你就是试一把可不行，神要的是破釜沉舟的。这个姐妹她就破釜沉舟，抓住就要打死她的。血漏妇人是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出现的，她如果出现的话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犹太人是这样的，血漏病、麻风病只要出现了，大家都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因为你不该出现，因为犹太人认为你们是污秽不洁净的。所以这个姐妹是很惨淡的，但是她破釜沉舟啊，生死就在此一搏了。反正我带着领受的信心，只要让我摸到耶稣我就必好了，打死我也没关系。她带着必死的，她带着一个破釜沉舟的心，她知道只要我摸到耶稣我就必好了，所以她就知道她的血漏病就好了。所以她血漏病好了，谁敢打死她？阿们。所以她有这么大的信心，领受的信心。我们很多人只是试一把，哎呀，反正祷告一下总是好一点，反正我信耶稣嘛，不祷告也不对。 所以他就从神那里得不到完全的医治，只能得到一点点，因为信多少得多少，信到哪里得到哪里。阿们
阿们。
神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你信好一点就是好一点，你信完全好了就是完全好了。阿们
阿们。
神根据你的信心，所以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要带着领受的信心，神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神会祝福你的。哈利路亚。不要想着要祷告呗，反正大家都这样，我也就祷告一下总是好一点。你带着这样一点心，这不是领受的信心，神也会给你一点点。不是神小气，是你的信心不够，你只能领受那一点点，所以你得不着很多。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意思就是说你要带着极大的领受的心来到我面前，我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借着领受的信心，我能够彻底翻转你的生命，我能够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好，希伯来书翻回到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预备起。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阿们
阿们。
实际上解释信是说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很挺深奥的。我现在告诉你啥意思，怎么解释这个经文呢？就是说信心呢，信心跟盼望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求什么事情也要带着盼望。阿们。虽然盼望不是信心，但是盼望能够调动信心。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发挥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三种祷告。使徒行传12章，13节到14节，13、15节，预备起。
比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名叫洛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不得的开门，而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分的，使女进来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好，这是第三种祷告，叫做罗大的祷告。罗大的祷告，罗大是一个姊妹。罗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他也参加了教会里的为彼得祷告这样的祷告会，他也全程参与了。罗大这样的一个姊妹呢，她的祷告是很特别的。她是一边祷告一边靠近门口，他在祷告祷告看一看，祷告祷告看一看彼得回来没有，再回来主啊释放彼得，然后再去门口看看彼得回来没有，主啊释放彼得，又去到门口看一看彼得回来没有。所以他带着期待的心祷告。阿们。罗大的祷告是比第一种祷告要更高层次，他带着期待的心。那个血漏妇人也是带着期待的心，他相信，他期待着，只要我摸到耶稣我就必好，他期待着他的神迹。罗大也是如此，他期待着彼得被释放，他祷告求的就是彼得被释放，所以他不断的在门口来探听彼得回来没有，没回来我继续祷告，回来没有再看看。所以彼得一敲门他立刻来了，他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主人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这个疯女人，但是这个姊妹极力说就是彼得，所以他有信心，他要比那个教会信心更大，教会都祷告比啊主啊释放彼得，结果彼得来了教会就死不承认啊，不可能，彼得不可能来。但是他求的是啥？
停歇下来。
他求的就是让彼得得释放，结果彼得得释放，他不承认了。所以就像有的人祷告啥，最后自己忘了。你到底求的是啥？神最后给你实现了。你说，哎，怎么这个事儿成了？你求了好几十年了，你现在想起来成了。所以神这是极大的怜悯。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思想。我们还是要啊提升，我们不能处在第一种祷告，起码这个罗大的祷告要比第一种祷告强，彼得祷告比罗大更强，阿们。那罗大他是一个带着期待的心，就是他有一个预备好的心，他有一个领受的信心。罗大有一个领受的信心，所以他一听他就知道是彼得，因为他求的就是彼得，他求的就是彼得，所以他不需要见彼得，他一听是彼得的声音，他就说彼得回来了。快点，不要祷告了，彼得回来了，大家都可爱来见他。人说你这个疯女人，彼得怎么会回来，你梦游吧。结果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罗大这个姊妹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她是有领受的信心。大家说罗大是有求的信心也有领受的信心，
罗大是有求的信心也是有领受的信心。
阿们
阿们。
第一种祷告是只有求的信心没有领受的信心，而罗大的祷告是有求的信心也有领受的信心。所以你求什么事，你有没有期待的这个事实现，你有没有预备好这个事情实现。我听过一个故事，我到现在都记得，好多年前了，讲到有一个祷告会，他们那里为那个地方求雨，很久了没有下雨，然后参加祷告会已经祷告，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他们通知我们今天一天要祷告求雨，结果第二天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只有一个小女孩是带了一把雨伞来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带雨伞。后来祷告完了结束以后真的下雨了，所有的人都淋成落汤鸡，就这个小女孩带着雨伞没事，没有淋倒。什么意思呢？所有的人都有求的信心就没有领受的信心。你今天来求啥了？我来求下雨，你为啥不带雨伞呢？这个小女孩她知道我今天来求下雨，所以我就带着雨伞，下雨了我好打伞，所以她有单纯的信心，就讲到她有领受的信心。阿们。所以你求啥了，你为什么不预备呢？所以我们你求什么你要先预备好。有的姊妹求结婚，主要给我预备个丈夫，但是她自己都没有预备好成为一个妻子，饭也不会做，衣服也不会洗，你先学会炒菜再说。所以天天有求丈夫，也自己不学习炒菜，也不学习做饭，也不学习怎么当个母亲，怎么当个贤妻，光求丈夫，这样的人是没有预备好的，有求的信心没有预备的，没有领受的信心。阿们。神真给你预备了个丈夫你也不合适，你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求什么要先预备好自己，你求什么事儿，主啊我有没有预备好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你的身量够不够，你预备好了没有。因为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你自己。阿们。所以为什么神有的时候会延续你的祷告，神没有说我不同意你的祷告，但神说可以过几年再说，意思是你现在还生命不够，这样的祝福你领受不了，这样的祝福会压垮你，要等你这几年被陶造好了，你预备好了，你有领受的信心了，你预备好了，这样你才能领受。阿们。
阿们。
哎，所以神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信主几年以后开始让我们的祷告不会那么快回应我们，会延续我们，就是为了训练我们，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预备能够变得成熟起来。我们三个分开。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讲到了我们必须要有领受的信心，我们要有领受的信心。所以罗大这个姐妹是第三种祷告，带着期待的心，因为盼望，大家说盼望，
盼望
不是信心，
不是信心，
但能眺望信心，
能眺望信心。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阿们。所以这长存的是神说的，这三样是很重要的，信望爱，信望爱是都需要， 有信心，但是信心也得有爱心，因为圣经说必须是出于有出于爱心的信心才有功效。阿们。你没有爱，你的信心也不行，你带着一个邪恶的动机那是不行的。所以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就是你求的不对，你没有爱心，你的心态不正，心术不正，谁也不能给你。所以意思，你的信心，你看信心有两个姐妹非常重要，信心两个姐妹或者两个兄弟，一个是妄，一个是爱。如果你的信心有爱也有盼望，这两个就会调旺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很容易实现。阿们。再加上你有领受的信心，如果你没有盼望也没有爱心，那你的这个信心就不够了，你这个信心就是一个病态的信心。阿们。甚至缺失的信心，你缺失了。所以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大概意思就讲到了一个庄子也是一个什么三个庄啊，一个什么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
庄，一个篱笆三个庄。所以这三个庄很重要，我们像那个篱笆一样，我们的祷告像那个篱笆一样，我们需要有三个庄，我们要有兴旺爱这三个庄，才能把我们这个祷告的篱笆能够树立起来。阿们。否则的话缺一不可。一个篱笆三个庄，就讲到我们祷告的篱笆需要三个庄，就是兴旺爱才能托起来。阿们。缺一不可。现在我们再看一个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找到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预备起。
应当听话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思想这句话啥意思？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在讲祷告。这是耶稣基督在讲祷告。那英文是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祷告祈求，也就是可以总结来讲，就是祈求式的祷告 with thanksgiving, 然后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我告诉神。我告诉你，这里面说的很清楚，也他在讲祷告要有两种信心，第一种是祷告祈求，这在讲祈求的信心，然后和感谢是在讲领受的信心。阿们。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话是这样的，这是神给我的启示，讲到了两种信心，第一种是祈求的信心，第二种是领受的信心，你都要有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很多人只会求没有感谢，我告诉你，感谢是有大能的，感谢是领受的信心。比如说我现在说姐妹，我把这个手机我送给你，你怎么做？我说姐妹，我把这个手机送给你，
我要了，谢谢。
对，他说谢谢，我就给他了。如果他我说你把手机抓住，如果我说我把这个手机给他，他说给我，求求你给我吧，求求你给我吧，但是他就跟我拔河了，
对，
他就得不着了，直到他说谢谢。他说谢谢的时候，我就给他了。
感恩，感谢。
阿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向神就是这样，他只有前面的，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没有感谢。主啊，求求你给我做了吧，哎呀，可怜可怜我吧，呀，我都求了这么久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他神其实已经，难道神不愿意帮助你吗？神已经释放了他祷告的答案，但是等着他说感谢。 你感谢的时候就得着了。阿们，别让我说我把手机送给他，我说谢谢就得着了，很简单的事儿。你干嘛要跟我抢呢？我已经给你了，你没有必要跟我抢。很多基督徒就跟神抢，主已经给他了，他还要主啊，求求你快点吧，就像那个教会彼得，快点主啊，释放他，快点把彼得放出来，主啊，祷告一晚上了，通宵祷告，主啊，是神已经把彼得释放出来，他还在，主啊，快点把彼得放出来。所以跟神拔河呢，他应该感谢主。阿们，彼得释放出来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相信。所以你说让这样的事情，很多基督徒都在上演，不要看，不要笑，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就知道求不知道感谢，感谢是释放你的信息，感谢是求，是求，但感谢是得着礼物，求就是求那个礼物，但是感谢是得着那个礼物。大家说感谢，
感谢
是获得礼物，
是获得礼物，
祈求只是祈求礼物，阿们。而感谢是领受的信息，感谢是领受这个礼物。所以感谢祷告要分成两部分，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要有求还有感谢，就是还有，就是说你要有祈求的信心，还要有领受的信心，就是圣灵开启我的亮光。所以这个经文是讲祷告的，很清楚。阿们，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不是？那是不是在讲祷告？然后第七节就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平安了。如果你有领受的信心，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是有领受的信心，所以他很安息。哎呀，我相信神会拯救我，我早都祷告好了，今天晚上睡觉，明天也没事，他就睡着了，睡得很安息，他里面就有平安，就能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如果你没有领受的信心，你就鸡犬不宁，别说睡觉了，你那一晚上估计眼皮子都不会眨一下。所以当我们有领受的信心，我们就会有平安。大家说信心，
信心，
领受的信心，
领受的信心，
带来心里的平安，
带来心里的平安。
阿们，
阿们。
而平安又进一步激发信心。我跟你说，你焦虑了你就没信心，是不是？所以说平安又进一步的激发这个信心。对，彼得有平安，不要让你的平安失去。如果你不平安了，说明你没有信心了。你为啥不平安了？你为啥焦虑呢？因为你没有信心吗？没有啥信心呢？没有领受的信心。你可以再求，但是神要的是领受的信心，神要的是领受的信心。阿们。我们不是光拼命的求，你现在做的不是拼命的求，要信的信心提升，要领受，你要宣告你所信说，宣告你所说的，相信你所宣告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
阿门。
无论是什么事，这是个法则性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事，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会求很多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要发展成为彼得的祷告，发展成罗大的祷告。我们不能只是求，我们要带着期待的心来领受我们所说的必成，就必给我们成了。阿们。我们不是说等着事情成了才成了，那你等到啥时候？你必须要先领受才得着，不是先得着后领受。阿们。先从灵界里用信心领受，物质界就彰显出来。其实就是这样，这是天国的法则，就是天国的法则。所以这三种祷告其实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做一个见证，帮助你明白领受的信心。我96年信主，开始为我母亲祷告，我母亲直到祷告了13年她才信主。在这13年期间，我想起来就会为他祷告。后来我就不想给他祷告了，因为这么久过去了。后来圣灵就感动我说，不要祷告，就是不要求， 要感谢。我说主啊，怎么感谢？圣灵就说，里面的意念很清楚，说你就感谢我已经拣选了你的母亲就行了。我就说那好吧。后来我想起来我母亲，我就不求了，我不求主再拯救他。我说主啊，感谢你已经拣选他了。这样我宣告了半年，也不是每天宣告，我想起来宣告一下。后来在这半年期间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我母亲开始会祷告了，还没信主就会祷告。因为那半年时间我在深圳上班，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我在深圳教英语。然后我母亲就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在家为你祷告呢。我说你没有信主怎么祷告的？她说我祷告我儿子信的神怎么样怎么样，保佑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她可会说了。哎，我听这还真神奇了。我说你没有信主都会祷告，她还会说呢。后来我母亲后来我就知道收到了，就接着到我啥时候开始感谢的时候，神就开始在他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他以前，我跟你说，你别说耶稣，你要提耶稣，他给你，你谁到我们家提耶稣，他就把你骂出去，别想提耶稣，非常的刚硬的，不会，逼迫我是很大的，不允许提耶稣的事情。但是他在家开始为我祷告，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开始那半年我开始感谢了，很简单的祷告，所以我就明白原来这个感谢。能够释放这个领受的信心，感谢能够让我们得着神所赐的礼物。求也求了那么久了，那后来是我借着感谢的祷告，后来我母亲就信了。后来我回家，我没有回家，我让他来，我说那你来看看我，我就给他传了福音，他就信主了。那时候就重生得救了，后来他就一直都是信的挺好，就是重生的，他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也很会祷告。所以就那个时候他开始祷告，是在他没信主的时候，也是借着我那个时候感谢。那我感谢的时候，他就神就释放能力在他里面。要不然你还只是求，光求是没有用的，祈求的信心不够，还需要感谢的信心来得到神的礼物。阿们。所以那一次神就教导我这个功课，要学会感谢，因为感谢能够释放你的信心。
阿们。
感谢能够使你的信心跨越高山。事情虽然还没有成，但是借着感谢，我相信已经成了。感谢主已经拣选了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但是我你就反正闭着眼睛相信就行了，就是感谢，哎，神就做成了。如果你不这样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当然那求的时候也要，这圣经没说直接就感谢，人家说这两部分还得求。祈求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圣灵会带领你，该祈求还得祈求，但是求到什么程度，圣灵会感动你，然后会到了那个程度，你就开始跨越一步，到了那个程度，你要跳一步，就是说你要开始感谢了。你不要等到事情成就了你才感谢，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圣经这句话不是说事情成就了你向神感恩，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误解了。实际上这是在讲祷告的，事情还没成就，事情成就了感谢主，那是人之常情，是个人都会。现在的神谈的不是这个问题，神谈的是在事情没成就以前先感谢，但也要先求，然后再圣灵会感动你来感谢。阿们。感谢的时候释放了你的信心，感谢的时候你就得着了神的礼物，在灵界先得着，物质界就慢慢彰显出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领受的信心，借着感谢，借着感恩的祷告来领受，来发展你领受的信心。不凭眼见，不凭感觉，单单宣告相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阿们。
阿们。
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
阿们。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阿们。
感谢你教导我们三重祷告。
阿们。
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有求的信心，还要有领受的信心。
Amen。
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来祈求，还要来借着感谢。
Amen。
是我们的祷告被提升。
Amen。
是我们的祷告的层次被提升。
Amen。
是我们信心的层次被提升。
Amen。
借着我们的感谢， 使我们的信心跨越高山，跨越一切的拦阻。
Amen.
借着我们发展领受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探入灵界，得到一些我们所需要的。
Amen.
主啊，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
Amen.
开启我们，
Amen.
让我们明白这属灵的奥秘，
Amen.
让我们明白这天国的法则，
Amen.
让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Amen.
让我们宣告我们所祷告的神的话语必成就必给我们成了。
Amen.
主啊，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凭眼见，
Amen.
让我们不凭感觉，
Amen.
让我们超越这一切，让我们活在信心里，因为唯有信心才能讨你喜悦，唯有信心的手才能感动你，唯有信心的手才能摇动你的手。主耶稣帮助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让我们效法血漏妇人，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的信心，让我们信心的手能摇动你的手。主耶稣提升我们的祷告层次，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祷告的人，让我们的祷告能震动天地，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探入灵界，得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主啊，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提升我们祷告的境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